你读到最后也不要太难过，那这个是神要维持他的原则，因为神要让我们看见低盘是和高盘，神要让我们看见主今天不光为我们钉着十字架，曾经为我们钉着十字架，他也已经得着荣耀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得着圣灵的话，不需要把主耶稣在钉十字架就得着圣灵了，不是。现在你只要向主发声，那么这样的话，你知道活水的江河就永永不断的从我们身上流过。那这是今天实在的故事。所以你知道说，在新约的时候，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这个教训完了以后，那么在你我来讲，一直很气摩西抱不平，对不对？因为摩西一直没有进迦南。但是感谢主，你记不记得在变化山上啊？那个变化山上的故事是迦南地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在变化山上，你看见那里不只有主耶稣，有以利亚，也有谁呢？也有摩西。所以我们叫神有他的办法，一面他要教育我们，一面他要维持福音的单纯。另一面我们不知道与摩西怎么跑到迦南去的，但有一件事我们能够得到安慰，所有年长的神的仆人们，所有那个爱主神的仆人们，还是要能够得到安慰。有一天在变化山上，你看见那里不只有以利亚，也有摩西。所以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，我乃是给弟兄姊妹看见，好像是一段莫不相关的圣经，好像是一段摩西发脾气的圣经，但这里让我们遇见阿尔法，也让我们遇见欧米伽。那么像这样的例子就太多太多太多了。我想关于这一点呢，我就说到这里就可以了。那末了呢，我想特别讲到这个字母，一共多少个字母呢？是22个字母，对不对？那么讲到22呢，让我这是圣经里面的数目，就是22乘8。但让我顺便提一下，你可以相信你也可以不相信，但是我只是提醒你注意这个事实就是了。你如果从神的创造里面，你会发现这个22很有意思。这个22啊，可以说啊，代表一个数目啊，是我们从有亚当以来我们大家所共有的一个数目，你相不相信？今天我们下午我们的弟兄讲到染色体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今天呢你要每一个人里面都有46个染色体，那我们相信啊，我们知道亚当夏娃里面有多少个染色体我们也知道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这个46个染色体里面呢，有22对染色体是大家相同的，有2个落单的，我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如果错了请我要请潘老师改正我，2个落单的那个染色体我们知道是决定性别的，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不同的。那么非常稀奇的一件事，的的确确，当我们这些人在亚当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自自然然就有了亚当的形象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大家的共同点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我们都承受了从亚当来的生命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是22倍的染色体也在亚当里面。所以特别当我们讲到圣经里面讲到在亚当里面的时候，你知道最好的一节圣经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利未献上1/10的时候，他还在亚伯拉罕的腰中或者他的身中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利未啊，根本就是在那个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，但是他已经在哪里呢？他已经在亚伯拉罕，已经在亚伯拉罕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所有在亚当里面的性情，都是从亚当夏娃里面那个22的我讲共同的染色体来决定的。我们自然然就活出亚当里面的光景来。那这是我特别顺便提醒的。那么这里也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当你真的往下读圣经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到处能遇见基督？因为当你到处遇见基督的时候，就像哥林多后书那里有一句话，你还记不记得？我想我很快这个读给大家听。那么特别哥林多后书那里有一句什么样的话呢？有一句话说，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当你遇见主、看见主荣光的时候，有一个结果的。你不能光看见，一定有个结果的。那个结果什么呢？好像从镜子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变成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读圣经有一个目的，那个目的就是叫你天天能张扬主的面容。在自行里面，当你遇见主的时候，你能够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，这是每次我们读圣经的目的。但是没有一个人天天瞻仰主的面容，而他这个人可以永远不改变，不可能。他的结果是要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缘故。今天我们在亚当里面，我们有22对的染色体，因着那个缘故，叫我们是彼此相像的。但是这个故事乃是提醒我们在亚当里面同样生命的故事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就是在亚当的光景是承受来的，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情形也是承受来的。因着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，所以我们渐渐的就能磨成主的形状。你知道有很多人呢、他们特别小孩子们看电视，你知道看电视，因为他看那些明星看多了。你知道在外国有一个明星很滑稽的，他滑稽到一个地方，每次啊把两个眼睛黑眼珠都用到这个眼睛当中来。所以有一次我不小心啊，我们家里有个孩子啊，他不小心啊，他看那个电视看太多了，结果、他常常不知不觉啊就把两个眼睛一对，就给你觉得他很好笑，他两个眼睛黑眼珠可以跑到当中来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你什么东西看得多啊，什么东西你就要变磨成那个形状。所以你知道，如果你看见在电视上，你看见那个 Lady D， 看见那个 Lady D， 我们说是那个查理王子的那个王妃的话，你若看来看多看多的话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很多的姊妹们那个头发都是 Lady D 的样子。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他天天张扬王妃的荣光，然后就渐渐磨成王妃的样子。所以你就看见了，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那个样子，那个一举手一投足就像他所看的一样，一点都没有错，弟兄姊妹。所以难怪有人告诉我们，这个老夫老妻啊，到了晚年的时候有一点很奇妙的，就是他们两个到了晚年的时候，几乎丈夫像妻子，妻子也像丈夫。你说为什么丈夫像妻子，妻子也像丈夫呢？因为他们对看的已经看了几十年了，结果对方的小动作啊，还有对方的那笑啊，对方的这个不知不觉耳濡目染呢、就渐渐变成对方的形状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真正是生命里面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不要忘记了，当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，为什么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到处能遇见主，能看见主的荣光呢？没有别的目的，乃是渐渐的把我们磨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永远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达到的。所以我相信这个也是22能够提醒我们的。那现在末了，让我们很快的说一下，这里不只是22，而且是22:8，不只是22段，每一段都有8节圣经。八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复活的生命，八在圣经里面也是代表新造的生命，八在圣经里面也是代表稳定的生命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不一面来说，神的话的目的，神为什么给我们话？因为他就是阿尔法，他就是欧米伽，神是用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的。但是另一面呢，也给我们看见神话语另外一面的性质。那么那个性质呢，就是八所代表的，也就是复活所代表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你我要知道，全世界没有一本书像这本书那样多灾多难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的这本书啊，曾经在面包箱里面烤过，是和别的面包在一起烤过的。你难得有一本书是这样，而且这本书不知道被烧了多少次， 不知道被毁了多少次，因为神的仇敌一定要把圣经神的话要带到实地才可以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圣经是和所有的书都不一样。我在这里稍微劝在座的年轻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将来要选职业的话，你什么职业都可以选，你千万不要选作家。我是说反话哈，我盼望你们不要误会。因为你的作家啊是最划不来最不上算。你如果要决定做作家以前呢，你一定要替你的作品先算一个命才可以。你要知道说到底啊，你的作品能够维持有多久。那根据现在最近的一个统计，那真是根据所有的出版业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统计啊，就是一本书普通的寿命有多长呢？如果这本书是畅销书的话，它的平均寿命大概是5年，你最多只有5年的好日子过，过了5年以后就没有了，人就忘记了。那不止这样，大概呢所有的书啊，在80%呢，那个普通的书大概最多只有1年的寿命，那一年你很高兴，也被人尊重，也在书评里面也有很多人称赞你的书，但你大概最多只能高兴1年，大概我们只是一般平均的来说。那而根据统计呢，是0.5%的书啊，最多0.5%的书啊是能活到7年的，普通很少很少能够超过7年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书的本身啊就有一个命运，那个命运就是死，那个命运就是结束。但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啊，你们如果在记得有一段故事，就是1939年的时候，在美国长岛有一个世界博览会，在这个博览会里面呢，他们呢做了一个很奇特的事，就是他们弄一个很大的雷管，很大的一个圆筒形的管子，那么这个管子里面呢，他们呢就把当时1939年的时候啊，当时科技最新的发现和发明啊，就把它放在那个管子里面，然后这个叫做 time capsule， 他们这个很大的这个一个这 capsule 不知道怎么办呢，就是很大的一个容器一样的东西，像个管子一样。那么他们就在那个大的博览会里面呢，就把这个管子啊，就把它埋在地上，埋在地底下，埋得很深。那么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们的意思是希望说5000年以后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的子孙当中有一些考古学家，他们刚刚好再次访问长岛，然后呢他们呢不知道为什么或者不知道怎么东摸西摸呢，结果就发现呢在长岛那里有这么一个大的埋得很深的地方，有这么一个管子。那么这个大的管子里面呢，这个大的这管子里面呢，就给我们一些当时科技最发达的东西。那么他们一共放了几样东西，一共放了100样当时科技最可以说是最有成就的那些东西。但是呢里面就有一本书，没有第二本书，而那本书呢就是圣经。圣经是摆在 microfilm， 还摆在当时从科技所发展出来一些东西，然后呢只摆一本圣经。那么结果呢，那个典礼开始以后，他们就果然把这个东西埋在地里面去，然后他们等候5000年以后，希望有人再来崛起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们能发现说在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是读圣经，有一本书叫做圣经。那么有人就访问这个博览会的人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在这么多的书里面你们只选圣经呢？因为他告诉，那么这个人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根据历史所给我们的教训，我们相信说只有这一本书能够一直活到5000年以后，而这一本书当他5000年以后还在的时候，要做一个证明说这一本书是一直能够连绵不断的，虽然经过了5000年，他们现在读这一本书，原来5000年前我们的祖宗也是读这一本书。全世界我可以向诸位挑战，虽然我们是信主的，我们绝对不可能找到第二本书有这样的寿命，绝对不可能。
因为什么？因为这本书不光是神的话，而且它是经过死也从死里出来的，所以它本身的性质就是带着复活的性质。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特别是诗篇里面告诉我们，神的话好像在炉子里面经过炼的，经过烤的，而且经过炼净的，比就这个非常的纯粹的。那么因为经过了许多的炼净，因为经过了许多的考验的缘故，结果证明说他是经得起考验的。许多人认为说这个圣经神的话应该要死了，结果你看见他从死里又复活了。我们知道说在历史上圣经最少经历了三个考验，那是到今天还是如此。第一个我想很有名的是暴力的考验。我们知道在主后303年的时候，有一个戴克利先的，就是这个罗马的皇帝，他烧圣经，毁圣经，经过2年以后，他立了个很大的碑，那个纪念碑上面怎么说呢？说基督徒的名已经毁灭了。他也做了个纪念章，今天这个纪念章你访问英国这个伦敦博物馆的时候，你不要忘大不列颠博物馆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了，那里有一个纪念章，你我都看得见的，那就是这个罗马皇帝所做的纪念章。那个纪念章上面怎么说呢？说是基督已经毁灭了。那这个可以说是经过2年的摧残圣经，烧毁圣经，按理来讲没有一本的圣经。等到康斯坦做皇帝，他下命令希望在每一个礼拜堂里面都摆一本圣经的时候，他悬赏能够找到这种圣经的可能，结果我们知道不到24小时就找到了50本的圣经。你看见说虽然经过了那么大的摧残，圣经仍旧活着。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是发生在海峡的另外一岸。当一个传教士受尽了折磨，特别是红卫兵的时候，一个晚上他所有的家具都空了，所有的书都烧成灰了。当他早晨起来的时候，他非常的失望，非常的垂头丧气。这个阳光照进来的时候，看见是一堆的灰，在这个一堆的灰里面呢，只有一页的圣经。那一页的圣经是什么呢？那一页圣经是马太福音第16章。主耶稣有一句话说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。这个传教士在灰烬的面前他哭，因为他知道神的话是不能被摧残。所以后来他写信给海外的人说，他说现在我的圣经很简单了，我只剩下一页的圣经，但也是最宝贵的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世界上的暴力从古到今，你不管一个什么样的暴力，要扼杀圣经，摧毁圣经，结果你我要知道一件事，圣经仍旧活着。这是第一个考验。第二个考验是理性的考验。理性的考验最严肃也是最大的一个考验，不是现在，是19世纪的时候。你知道19世纪出了几个人是非常重要影响，像尼采了，像叔本华了，像这些人都是很有名的无神派，也有很有名的怀疑派。你知道英国有个很有名的怀疑派叫英格索，叫英格索，罗伯特英格索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15年之内啊，我要把这本圣经送到太平间去。结果15年之后呢，这个英格索自己进了太平间，圣经仍旧活着。那么很有名，18世纪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德国的一个无神派，他叫 Voltaire， 这个很有名的，这个大家都知道 Voltaire 很有名的华特尔。那他说了什么话呢？他说这本圣经呢根本是落伍的书。他说100年之后啊，我保证你在博物馆里面，在那个这个就是在考古就是古董的地方，你才能找到这本书。这是他讲的话。但是100年之后呢，他过去了。结果呢， 他所住的那个房子啊，被日内瓦圣经会买去了。不光买去了，就从那个房子里面呢，发行了不知道多少的圣经。而就在那个时候啊，他们要拍卖这个 Voltaire 的著作，这个拍卖的结果啊，他总共只得到了92块钱，就那么多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虽然到了那个所谓人这个所谓人文主义抬头，所谓人宣告说让神退位，你不要以为是今天的故事，那个时候人要求的是理性。他，你知道今天我们很多的新神学受那个影响很大，因为基督徒在那里也紧张起来了。但是我们知道说圣经经得起那个考验，那不止这样，圣经也经得起科学的考验。那今天一个很大的考验，那就是科学的考验。我想这点我们不需要有很多的形容，但我想我只愿意说一个实在的故事，因为在这里有很多都建筑，让我很简单说一个故事。这个前不久的是在美国有一个很有趣的官司，那个官司是什么呢？那个官司就是有一个到沙漠里面的一个建筑师啊，向美国的这个专利局要申请专利，因为呢他发现呢，他知道怎么样在沙漠里面这个风沙很大的时候能够盖房子。结果他把这个东西啊一递上去的时候啊，哎，这个法官说不可以，你不可以拿到专利。他不服气，结果就到那个法院里面去告。告的时候呢，然后法院那个律师就告诉他说，为什么你不能够拿？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你知道在沙漠里面盖东西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根基的缘故啊，所以普通啊很难的这个站得住。那么普通后来这个建筑师就想了个办法呀，就是用两块像木板一样一列的木板呢，这个让它像 A 字形一样的站在沙漠上面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不大容易动，不大容易摇动，不大容易摆的。那么他认为说啊，是他第一个发现这个方法的，所以呢他就认为说应该申请专利的。结果那次法院判下来很有趣的，那次法院为什么说这个人不可以得专利呢？他说如果要得专利的话，这个人不是这个人，应该是摩西才对。因为如果你们去读这个新约旧约里面会幕的结构的话，你们会很稀奇啊，特别在旷野里面风沙很大的时候啊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，那个旷野里面那个板呢，讲的那些板摆在一起的时候啊，那个形状就是 A 字形的，就是 A 字形。所以难怪那个人说，他说这个专利不应该你们得，这个专利应该摩西得的。那严格说的，这个专利应该是神得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是照着摩西啊，是照着神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。你想想，这本古老的书到最近的时候，有一些近代的建筑师要申请专利的，原来在圣经里面已经有了。但是我就是借着这个来提醒给大家看，你我不要害怕，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圣经是经得起考验的，试管婴儿可以开始，甚至于所谓的今天这个生物的工程可以继续下去，这个都不要紧，你不要怕将来造出生命来，不要害怕。你我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神的仇敌历世历代以来，他们要把圣经置于死地。但是圣经就像1800岁的老人一样，你把它丢在海里面没有把它淹死，你把它放在斗兽场里面没有被撕碎，你把它放进毒药它没有被毒死，你把它用锁链链住它释放了，你把它吊死它下来了，你把它摔在火里面没有被烧毁，你把它割伤了它仍旧是完整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22×8，这个八就是告诉我们神话语的性质，从死里复活的性质。圣经能经得起挑战，所以我在座亲爱的年轻弟兄姊妹，你我可以放心，什么东西是不能经过死的呢？所有该死的东西经过死就完了，但是只有一本书经过死它能从死里出来。那你要怎么形容呢？你只能说这本书是从死里复活的，因为我们的主是阿尔法是欧米伽的那一位，就是从死里复活的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不要害怕。有的人呢、啊，有的年轻弟兄姊妹说，他说我们应该好好的保卫圣经啊，我们应该好好的护卫圣经，我们应该好好替圣经辩论。 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好，但是理论里面有一点好笑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圆山动物园，我不知道世界级动物园是不是还在圆山，假设是圆山动物园呢，忽然跑到一条狮子，你们想想看，要不要派一个卫队去保护狮子啊？我想不需要，对不对？所有的狮子能够保护自己的。我们知道说神的话能够保护神自己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没有别的，因为阿尔法欧米伽的那一位就是从死里复活的。所以神的教会也是这样，虽然有许多寻道者的学，像奥克斯林所说，这些寻道的学都像什么，都像教会的种子一样，你种下去是死的，起来的是强壮的。今天我们仍旧坐在这里，你我要知道说圣经仍旧到了我们的手里，我们仍旧能够自由地读圣经。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没有一本书能够经得起这么多的摧残，真的正经过这么多的误会，而他今天仍旧活着。有一件事我很得安慰的，有很多人弟兄姊妹都说，哎呀，这个圣经到底跟圣经跟科学和谐不和谐呢？我常常这样回答，我说如果圣经啊是跟2000年前摩西那个时候的科学相符合的话，那就跟今天的科学不相符合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让科学发展下去，因为那个是讲到神的创造。我相信说，当人对于神的创造有完全的明白的时候，那么他对圣经也能够有相当的清楚。那因着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对于科学的发现已经到了顶尖了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，许多事我们都不知道，而且知道自己有几个不知道的人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越懂得科学，越读生物，越读化学，越读物理，你我越是一个不懂得的人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整个的宇宙乃是代表神启示的一面，而整个的宇宙像一个谜一样，我们不过是借着神所给的一点的谜底试着找一些谜面就是了。但是我们不敢说在大海捞针的时候我们能捞对的，但是今天科学家们仍旧不放弃他们的努力，仍旧在他们的岗位上继续要有一点的发现。你不必害怕，让他们继续下去，因为圣经是能经得起这些考验。所以感谢主，直到今天我们看见说神的话仍旧在我们手里。末了让我提起一点就可以了，不光是圣经的本身是能够经过死的，所有读圣经的人，特别许多时候你像吃了死老鼠一样，特别许多时候你觉得你不能再做基督徒了，但是你我都有这个经历，许多时候我们一读主的话，一句话就把我们救活了。所以你如果读诗篇119篇，好几次讲到救活了救活了，你们去数数看有多少次。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许多时候我们落到一种光景，属灵的光景像属灵的死亡一样。但是什么叫我们能够复兴起来？是不是多开几次复兴大会呢？很好，如果主愿意这样做的话，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所有的人来到神的话的面前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像拉萨路一样，像躺在坟墓里面的人，我们几乎都朽烂了，但是因为我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我们就活过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一些出死入生的人。你我能不能说圣经不是用疤所代表的？所以不止圣经的本身经历的考验，而且我们知道说圣经乃是把基督徒从死的经历里面带出来，带到复活的经历里面。这样的话弟兄姊妹，你我都能做见证，说那一次我们应该是没有了，应该消化了，但是靠着主的话我们又活过来，我们仍旧往前去。那基督徒一生的故事都是死而复活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当我们读诗篇119篇的，我们明白神话的心，他不止自己是自由，不止自己的话是安定在天的，而且他要带领我们进入死而复活的经历，那个乃是基督徒最真实的一个经历。那这个我们要得很大的安慰，虽然经过死却不被死吞灭，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乃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。末了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可以结束了。在纽约有一个地方啊，有一个坟墓，就在坟墓那里啊， 忽然在坟墓上面呢长起一棵很大很大的树来。有很多人不明白说，为什么在坟墓这个充满死亡的